之前有天晚上，我对着你的画像说，我很想念以前那些夜晚，和你坐在沙发上，你躺在我的腿边，陪我看一整晚的电视，不到几分钟。当时才3个月大的 Maple 就破天荒地坐到我身边，和我看了一晚上的电视。就好像是你给他通风报信了，要他哄妈妈开心一样。9年来，你陪着我走过生命的最低谷，我的失业、失恋、失心疯，你都见证过，也见证过我在一步步重组人生，成长为新的我，直到我终于有更大的能力去爱自己、爱人、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选择退场。你一定是知道我准备好了。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看左边有光。11月份了，已经是深秋，距离陪伴我9年的猫咪 Apple 去喵星的日子已经有8个月了。我的生活在这8个月里也有不少改变，因为单位财政原因，我进入了半失业状态。悲伤与现实让我终于从工作狂的身份中转换出来，在按下暂停键的人生中找到了更多自我定义。从4月份时隔8年重新回归播客后，这里也见证了不少我找寻自己人生答案的经历。重新进入文字创作的想法这几年在脑海里转了很久，直到 Apple 离开成了最后一根稻草，我为了找到情绪的出口，终于再一次用文字和声音开始记录。一开始我就说我可能会用6到7期来记录我对 Apple 的悼念和哀伤。现在就是我的猫去了喵星的第7期了。7月份的时候，我和家属迎来了我们家的新成员，2只超级可爱的小猫咪。所以这一期就会是我的猫去了喵星的最后一期。这个系列虽然结束了，却不代表生活中失去 Apple 的悲伤就能就此结束。只是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带着 Apple 对我的爱和新的小猫咪一起走入新的人生篇章。9月14日是美国的 National Pet Memorial Day， 这一天让失去陪伴小动物的人有一个出口，可以好好的纪念曾经陪伴他们走过人生重要一段的动物家人。那一天我邀请家属和我各自写了一封信给 Apple， 以我们如今的生活为题，让 Apple 可以知道我们正在从他离开的悲伤中慢慢地振作起来，让他在喵星也能放心。写完之后，我们互相读给对方听，也痛哭了一场，当然也从中感受到了新的爱、新的温度和新的能量。我把当时写的这封信修改得更详细一点，就以这封信作为这个系列的结尾，给这段时间画上一个句号，让我用新的心情、新的方式和 Apple 一起生活下去。 My dear best boy， 妈妈最爱的 Apple， 离你去天堂的那一天已经过了半年了。一开始的几个月，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可以感觉到你在我的身边。我心里只要一难过，就似乎能听到你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安慰我。也许是你怕我太难过，没有离去。后来我开始频繁地梦见你来看我，但梦里我小时候和家人一起养的猫咪们会从猫星回来催促我要让你走。 说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得走了。我很舍不得地告诉他们，我把 Apple 交给你们了，请好好照顾他。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你把一对小猫咪介绍给我，它们非常活泼。在梦里，我很小心翼翼地举起它们。就在我快醒来之前，你突然说话了。你说，妈妈，快找到新的猫猫吧，这样我才能放心下来。就这样，在对的时刻，几乎就像你梦里带领的一样，我们在领养网站上看到了帖子，领养了一对小奶猫姐弟。姐姐是跟你长得很像的狸花猫，因为长得像你，还有她额头上有个字母 M 的花纹，所以我们叫她 Maple。 弟弟是小黑猫，爸爸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Star，因为它是黑暗中的小闪光。妈妈之前一直很担心，怕再养一只小狸花猫会把它当成你，这样对新的小猫会不公平。但是你却有奇妙的安排，给了我们两只小天使。这样如果妈妈有偏心也不怕，因为他们还有彼此。他们来的第一天就选择睡在你的画像下面，仿佛是你在告诉我，妈妈，我已经跟两个小家伙说好了，他们会代替我照顾爸爸和妈妈。小猫咪来家里的前两天，爸爸出差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面照顾他们。但是看到他们睡在你的身边，我就觉得我还有个好帮手呢。最近两只小猫都以飞快的速度成长。 Maple 虽然有和你相似的外表，却是一个超级运动健将，它总是上蹿下跳，不仅打坏了我一个花盆，从桌上扫下来的东西更是数不胜数。妈妈这才知道，以前你大腹翩翩的身材对咱家的家具和各种摆设是有这么大的好处啊。Star 虽然是一身黑色，但是却有你一样的随和的性格，任人摸摸抱抱，这让爸爸空了好几个月的肩膀再次找到慰藉。爸爸总是说，因为 Apple 太特别了，所以宇宙需要给我们两只猫，才能胜任 Apple 留下的工作。之前我常常能从你的照片、视频和你的骨灰盒上感受到你的存在。我把咱们一家三口的合照挂在车里，这样每次开车就像你陪着我出门一样。两个月前我去华盛顿州时，也随身带了一个装有你的猫毛的小香囊，就好像我可以带着你旅行，补上了今年春天没能一如既往带你春游的遗憾。不过最近我发现，在你的骨灰盒边，我不太能感觉到你的存在了，好像你暂时不会回来了，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旅程。也许是你已经放心地把我们交给两个小家伙了，去了离阳光更近的地方。相对的，我反而能在两个小家伙身上更多地看到你的影子。比如之前有天晚上，我对着你的画像说，我很想念以前那些夜晚，和你坐在沙发上，你躺在我的腿边，陪我看一整晚的电视。但是现在小猫咪们还太小，坐不住，让我有点失落。就在我产生这个想法不到几分钟，当时才三个月大的 Maple 就破天荒地坐到我身边，和我看了一晚上的电视。就好像是你给他通风报信了，要他哄妈妈开心一样。还记得你是妈妈的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吗？虽然当时给你做情感支持小动物的证书是为了方便让你和我们一起搬到美国来，但你确实是一只称职的情感支持小动物。 刚搬来美国的前两年，因为疫情期封锁和人生地不熟的原因，我时不时就会惊恐发作。到现在，我的手机里还存着一张照片，那是你躺在衣柜里熟睡的样子。那一年，有一次我惊恐发作，一个人躲在衣柜里，谁都不能见，发抖痛哭停不下来。当时爸爸也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只有干着急。唯有你还像以前一样平静，走进衣柜里，无声地躺在我身旁，轻轻地打着呼噜睡觉。后来我能从衣柜里走出来了，你还依然在衣柜里睡了几天，像是告诉我，妈妈，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不论如何有我在呢。最近一个月，我的 PMS 久违的发作，全身疼得缩成一团，躺在床上不能动。平时疯疯癫癫的 Maple 见状立刻跳上床躺在我的身边，就像你以前在我惊恐发作时那样安慰我。后来爸爸过来给我按摩腿脚，他还是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在我的脸旁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虽然我不再能从你留下的遗物中感受到你，但似乎你还在时不时地和小家伙们对话，教他们如何照顾我。从他们身上，我们总能时不时地看到你的影子，感受到那种无条件的爱。那天爸爸读完写给你的信之后，他哽咽着说，很多时候我很希望两个小家伙能快点长大，这样他们就能更像 Apple 了。此时此刻，我允许我们抛下应不应该，公不公平，就这样接纳我们自私的想法，想在所有生灵中寻找你的影子。你离开的那个晚上，我和爸爸说，我觉得是因为你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才忍心走的。九年来，你陪着我走过生命的最低谷，曾经和我一起不停地搬家，从情感虐待的关系中幸存，又搬到异国他乡。你接纳在惊恐发作时变成怪兽的我，又陪我度过待业、自我怀疑的时光。我的失业、失恋、失心疯，你都见证过，也见证过我在一步步重组人生，成长为新的我，直到我终于有更大的能力去爱自己、爱人、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选择退场。你一定是知道我准备好了。这八个月里也证明了你是对的，妈妈再一次经历失业等危机，但他们没有打垮我，而是让我更感恩我所拥有的，也对我以后会拥有的保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也相信我们的生命里依然有你留下来的保佑。你甚至用你的离开给了我最后的临门一脚，让我重新开始录播客，记录自己。谢谢你，我们最好的宝宝。希望你不论是在天堂或是在哪个更精彩的地方，都会因为你给过我们的一切而得到最好的福报，有吃不完的鸡肉和玉米，吃再多也不怕胖，和你最爱的猫咪朋友 Jack 在喵星一起玩摔跤。最后，如果有任何可能的形式让我们以后能再重逢，请你一定要让妈妈知道好吗？我们爱你 Apple。 2025年9月14日。感谢听到这里的你，和我一起走完了我的喵去了喵星这七七的旅程。这个系列虽然结束了， 但不代表对 Apple 的思念就会就此结束。就像我的心理咨询师说的那样， Grief will come hit you like a truck out of nowhere.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因为多么小的细节，就可能把你从一切安好推入黑暗。希望当遇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能对自己格外的耐心，格外的宽容。我会提醒自己， Apple 知道我准备好了。九月份写完这篇播客稿子不久后，十月，生活又给我带来了新的课题。我的外婆以88岁的高龄，很突然但平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经过这段时间，我也对哀悼与生死议题产生了浓厚的探索兴趣。我应该还会在之后的节目里再做相关的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经历或心声想与我分享，也欢迎你留言评论，我也会很愿意听。晚安，我们下期见。